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要和各位谈谈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会充实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平安返家。无论何处，世人总是来去匆匆，喷射客机上载满了旅客，横越浩瀚的海洋，跨过辽阔的陆地，有人要去出席会议，履行职责，有人要去度假探亲，各式高速公路四通发达。每一天呢，当我们来去匆匆，洽商办事，车水马龙的车辆就载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在这步调快速的生活中，我们是否曾经暂停下来沉思片刻，思考永恒的真理？与永恒真理相比，日常生活里的问题和担忧多半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晚餐要吃什么？客厅要漆成什么颜色的？那儿子要不要参加足球队？但是一旦危机发生了，心爱的人受了伤，健康的人突然病倒了，生命的烛火逐渐微弱，眼看着就要熄灭了，这些问题和无数类似的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时候我们的思想会更集中，轻而易举地判断哪些事情确实重要，哪些却是微不足道。最近我探访了一位罹患重病的女士，她两年多以来一直和病魔搏斗。她表示她生病之前每天总有忙不完的事，像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了，或是用精美的摆设布置居家环境了。她每个星期都去找美发师两次，每个月花很多钱和时间去买衣服，但是却很少去邀请她的孙子女来家里玩，因为她一直很担心她的宝贝家具会被这些孩子粗心的小手给打破了或弄坏了，也就是他很担心这些孙子女们弄坏他的环境。后来他得知到那令他震惊的噩耗，他的生命岌岌可危了，可能将不久于世。他说听医生说出诊断结果的当下，他立刻就体会到了，不论剩下多少岁月，他都要尽量跟家人还有朋友相处，也要让福音成为生活的中心，因为对他来说，这些才是他最宝贵的事物。每个人不免都会有这种了然于心的时刻，但不见得都要经历这么惨痛的情况。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生活中哪些事情才真正的重要，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救主说了，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在我们深刻思考或遭遇到这种噩耗的时刻，世人的灵魂总是向上天呼求，祈求神为我们解答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我们从何处来？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死后又到哪儿去呢？这些问题的解答在课本里找不到，在网络上也查不到。这些问题超越了今生，关乎永恒。 我们来自何处呢？凡是体会到人生命在今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人，即使不说也会想到这个问题。使徒保罗在雅略对雅典人说，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都知道身体是尘世父母所生的，因此有必要去探讨保罗的这句话的含义。主说，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因此从神而生的便是灵体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称他为万灵的父。全人类的灵确实都是他所生的儿女。我们注意到一些受灵启发的诗人曾针对这些主题写下优美动人的诗句，记录了超然非凡的一些思想。华兹曾写下这项真理，他说，世人出生不过睡眠遗忘，出生时分灵魂犹如星辰，恨古之前早有拘束，乃是来自远方，不是完全遗忘，亦非完全赤裸，而是驾着荣耀云彩而降，来自神处，我们的老家乡。婴孩时期，天堂仍在咫尺地方。父母会思考自己身负教导、启发、指引子女，为他们树立榜样的责任。在这个同时，子女，尤其是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子女，会问这个深刻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往往他们的灵魂深处要说的是：我为何要来到这世上？我们应当多么感激睿智的创造主，他创造地球，差我们来到世上，借着一层幔子让我们遗忘了前生，好使我们经历一段接受考验的时期，借此机会来证明我们有资格接受神已为我们预备好的一切的祝福。显然尘世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获得骨肉的身体，我们同时也获得了选择权的恩赐，有特权在千千万万的事物上为自己做选择。从患难中汲取教训，我们分辨善恶，也区别苦乐，我们发现行动之后必有其后果会产生的。我们服从神的诫命，就有资格住在耶稣曾提到的家里。他说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虽然我们出生时是驾着荣耀云彩而降，但人生岁月仍旧毫不留情地向前转动。童年过完进入青春期，曾几何时成年岁月也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我们从经验中学习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上都需要祈求上天的帮助。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已指明了通往完全的道路，他们向我们招手，要我们遵守永恒的真理，成为完全，像他们一样完全。使徒保罗将人生比作一场竞赛，他敦促希伯来人要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除了满腔热忱之外，也不要忽视了传道书里这句明智的劝告。他说，快跑的未必 赢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事实上，奖赏是属于那些持守到底的人的。我在沉思人生的竞赛的时候，不仅想到小时候玩的一种竞赛，那时候我会和一些朋友用小刀将柳树柔软的枝芽做成小木船，然后立上棉布做的三角船帆之后呢，每一个人就把自己的粗糙的劳作放到湍急的犹他州的普罗浮河流当中去比赛。我们会沿着河岸奔跑，看看哪一艘小小的船身呢，会时而在激流中载浮载沉，时而在幽深的水流中顺畅的航行。在一次特别的竞赛中，我们注意到有一艘船遥遥的领先，驶向我们指定的终点线。突然间，推送这艘小船的水流把那艘小船冲到一个大漩涡旁，船身于是就倾斜了，翻覆了，而且不断在漩涡里打转，没有办法回到主要的水流上。最后，小船就被青苔紧紧地绊住了，搁浅在都是船只残骸的一个地方。儿时船的这种玩具，小船没有船，没有使船身稳固的这个龙骨，又缺乏控制方向的船舵，也没有动力来源，势必会顺着阻力最小的水路漂流，下流处便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我们已经获得了神所赐的神性品格来指引人生的旅程，这和玩具船大不相同。我们来到世界上绝非是为了随人生的潮流载浮载沉，而是有能力思考论理有所成就的。天父让我们在这永生的人生旅程中航行，并非毫无预备方法，让我们得以借着他的指引，确保能够安全的返航。我指的是祈祷，以及那微小的声音的低语。当然，我也不会忽略了那些还有记载了主和众先知话语的神圣经文，都能够帮助我们顺利的跨越终点线。人生在世，难免会有犹豫不决、强颜欢笑、病痛缠身的时刻，就像人生的盛夏终必会远离，继而深秋临近，残冬凄冷，体验那我们称之为死亡的时刻。古代约伯问了个好问题，人死了怎能再活呢？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也一定会这样子问。虽然我们会尽量将这些问题抛诸脑后，但它必定一再的浮现。死亡一定会临到所有世人的身上，它临到步履阑珊的老年人，它会召唤了人生旅程尚未过半的青壮年，他有的时候也经常恶习了小孩子的笑声。人死后生命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死亡是否即是一切事情的终结？罗伯曾在他的著作《神与邻居》中强烈抨击公认的基督徒信仰，像是神、基督、祈祷，尤其是不朽这个概念。他大胆地主张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没有人能够证明事实不是如此。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他筑起了那道怀疑的高墙突然垮了，他完全暴露在外面，没有任何防卫，他慢慢地开始回头去感受到他先前的嘲笑、摒弃的信仰。是什么事情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呢？是因为他的妻子死了，他的伤心让他 看到他的妻子不朽的身体躺在那里，他再次凝视着他爱的那个脸。他走出房间，他对他的朋友说，那是他，但又不全然是他，一切都改变了。曾经在他里面的某件东西被取走了，他不一样了。那不见的东西，除了灵魂，还会是什么呢？他后来写道，死亡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死亡就好像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会在那个房间找到我们所深爱却失去的亲爱的女人、男人，或者是可爱的孩子。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这时代活着的先知不断地教导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神圣经文里也俯拾皆是。摩尔门经里的答案很明确，而且这些字句令人感到欣慰的。他说，谈到灵魂在死亡与复活之间的情况，看啊，有位天使告诉我，所有的人的灵一离开这必死的身体，是的，所有的人的灵魂不论善恶都要被带回家，到赐给他们生命的神那里。于是事情将是这样，一人的灵被接到一种幸福的状态中，那里叫做乐园，另一种安息的状况，平安的状态，他们必在那里安息，不再烦恼、忧虑和悲伤。救主被钉十字架之后，而死之后呢，他的身体放在坟墓里三天，他的灵再次进入身体里，石头被移开了，复活的救主走出墓穴时已经具有不朽的骨肉身体。玛利亚和其他的人来到墓穴旁，看见两位衣服发出亮光的人物，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这时候约伯所问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已经得到了答案。由于基督战胜了坟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复活。保罗写道，在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在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在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我们所追寻的荣耀是高荣的荣耀，所渴望的是住在神的面前，成为永恒的家庭。我们必须一生努力寻求悔改，才能在最后赢得胜利，获得这样子的祝福。我们来自何处？为什么来到世上？死后又到哪里去呢？这些古今中外皆然的问题已不再是不解之谜了。我发自灵魂深处谦卑的见证，我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天父非常喜悦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但是他也关心那些迷失的孩子、停滞不前的青少年、彷徨误入歧途的青年和失职的父母。对这些人以及世上的所有的人，夫子温柔地说，回头吧，上前来，进来，回家吧，来归向我。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将庆祝复活节，我们的思想会转向救主的生命、他的死亡和复活。身为他的特别证人，我要向你们见证他活着，等着我们胜利回到他的身旁。我们必将这样回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圣名。阿们。